们一起进来祷告。主，你不是死人的神，你乃是活人的神。主，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而却借着基督耶稣将我们给救活了。如今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愿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你真是活人的神，在我们身上有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发动。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在对我们众人来说话，使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更新，也再次求你借着这话语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奔走前面的路程。把一下时间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上次提到法利赛人与西律党人他们联手以该不该纳税给该撒的政治的问题要来陷害耶稣。耶稣若答得不好，他不是得罪民众，就是得罪罗马政府。所以没想到耶稣一句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让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这是上一次的讲道，今天这段经文则是换撒都该人上场。撒都该人一上场就用宗教的问题来挑战耶稣，这些人车轮战耶稣，车轮战耶稣无非是希望借着打击耶稣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法利赛人、西律党、撒都该人，你不要看他们联手合作，但是这三派私底下素来不和，也彼此的不服。撒都该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撒都该人原文的意思就是公义、正直的意思，所以这是一群自以为正直公义的人。他们说我是撒都该人，意思就是我很正直，我很公义。那根据历史的研究，撒都该人大部分是属于贵族，是有钱人和祭司的家族。把耶稣交给比拉多钉十字架的大祭司该亚法和他的岳父亚纳，他们就是撒都该人。因此耶稣洁净圣殿的举动激怒的是谁？激怒的就是撒都该人，因为他们是祭司，而祭司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而耶稣洁净圣殿的举动挡了他们的财路，所以其实激怒的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的领袖大部分都是议会的长老、政客或者是参与公众事务的官员，他们努力让自己成为君王身旁的侧室，好让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可以影响国家政府。所以撒都该人的想法很像现代的政治人物，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神的律法不能应用在政治管理上面，倘若要以色列国富强，就要提振经济，就要加强军力，就要运用外交灵活的外交手段，就要用治世理国的政治手段。这是撒都该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样才可以，用神的律法没办法。那些主张过圣洁生活、仰望上帝得拯救的观念，撒都该人觉得你这个叫听天由命。他说你这种想法非常危险， 毫不可取。所以这是撒都该人的想法，根据历史的研究，也根据刚才经文的第十八节，还有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六节到七节记载，当时保罗接受审判，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所以综合这些信息你来看，用现在的说法，撒都该人其实是一群非常理性的人，他们只重视今生，他们不讲永生，他们不靠上帝的帮助，他们只靠自己的谋略和经营。这群人他们遵守摩西五经，所以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公义很正直，但是他们不相信人死后要复活，按着自己的行为的善恶受审判，他们不信，他们认为神人死后就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他们担任祭司的职责，他们执行献祭一切的仪式，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献祭的意义，他们敬拜上帝，但是一转身他们就靠自己的方法把它达到目标。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大错，两点大纲，第一点不明白圣经，第二点不晓得神能。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常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认定了这种想法，他没有改变的弹性与空间，你别想改变他的想法。常说就是你不但自己这样认为，还要以此教导别人。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耶稣提醒门徒，他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笑指的就是教训的意思，你要防备他们的教导。为什么？因为这些教导会影响人的生命，最终的结果就是瞎子领瞎子一同走下灭亡。有撒都该人一直在告诉你没有死里复活，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人生就是这样的，结束就结束了。如果他这个教导一直不断的传递，他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生活方式跟想法，他的价值观，他的各样的人生观都会跟着一起改变，而最终那个结果就是引人走向灭亡，其实非常危险。所以耶稣的提醒绝非空穴来风。所以弟兄们，同时这也要提醒了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所听到的教导，甚至我们自己所传递的教导，你到底在告诉别人什么？你在教别人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担任某一部分教导的角色，你在家里面其实你在教你的小孩，你在教会也许你是受教者，但是你在其他的场合你可能在教导别人，你在传递某种价值观，你在传递某种想法，而你的这种传递到底那个是拆毁人的生命还是建造人的生命，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
之前我们提到，这是耶稣在世上传道最后一周的日子。耶稣跟门徒往返于伯大尼和耶路撒冷之间。根据约翰福音十一章跟十二章的记载，耶稣在伯大尼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在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但是在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伯大尼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复活的神迹让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非常的困扰，他们很困扰。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五十三节这样写，祭司长就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了，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是葡萄园的例子，园主把他的葡萄园租给园户，而园户呢要霸占园主的产业。所以你看到他们所说的这句话，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土地，这一切都我们的，我们的百姓，园主要霸占，园户要霸占园主的产业，所以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第十二章九到十一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怎样杀了，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所以你发现撒都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纵使有明显的神迹在他们眼前发生，他们也要湮灭证据。他们商议要杀耶稣，他们商议要杀谁？拉撒路。所以撒都该人现在拿复活的问题来挑战耶稣。其实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杀掉耶稣了，他们背后其实已经在商议怎么杀了，怎么去陷害他了，而现在他们又拿复活的问题来问，所以很明显他们其实不但要杀掉这个人，包括这个人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也要杀掉。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谁是嫁过七次的妇人在天上的丈夫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当时困扰犹太拉比的一个无解的问题，他们觉得这个问题耶稣你一定答不出来，所以他们很自信拿这个问题来问。所以面对挑衅，耶稣也不回避，劈头就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什么大能吗？你们所以错了，这句话不单是指他们理解复活这个命题而已，更是指因为不明白圣经，所以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这段经文是连在一起去理解的，从他们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咒诅无花果树，就可以知道他们结不出果子来。而结不出果子来是因为什么？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话，因为不明白圣经，所以三观不正。现在的话，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不正，所以他们整个生命都错了。弟兄姐妹，上帝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圣经？ 神到底为什么给他们圣经，给他们律例、诫命、典章？为什么？神给他们这些书，神给他们这些做了什么？申命记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下一段经文，利未记十八章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申命记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旧约里头有太多的经文都在提醒以色列人，有一种活有别于肉身的活，而上帝要他们用这种方式在活着，那就是要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原本没有活着吗？有，他们活着，但他们是肉身活着。但是这种活，这种肉身的活着，在上帝的眼中算是死的，因为人犯的罪都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上帝说，我要你们活着，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不要你们只是肉身活着，因为那种活着等于死的。我要你活着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要你活着把我的话当食物吃了。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弟兄姐妹，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经文。很多人说，我看旧约上帝好残忍，但是你看到这句话没有？神说什么？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我难道不喜欢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我难道我不喜欢他活着吗？上帝说，我喜欢，我要他活着。上帝不喜欢人死亡，包括恶人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上帝喜欢刑罚人，不要以为上帝喜欢杀戮。上帝说，我不喜欢，我喜欢人活着，这是上帝创造的本意。我们如果从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你就可以看到上帝他创造的本意何等的美好。上帝将所造的人安置在伊甸园，这段经文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并且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吩咐人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他不要人死亡。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吃，因为你吃日子必定死。他不要人死亡，但伊甸园中还有另外一棵树，叫做什么？生命树。我们知道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会怎样？ 永远活着，对不对？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吃了这个树的果子永远活着，而上帝并没有禁止亚当吃，直到他犯罪以后。可是在犯罪之前，上帝并没有禁止亚当吃。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人怎么样，永远活着。这其实是人创造的心意。所以感谢主，我们对着你的左右旁边讲，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你永远活着啊，跟着你的左右讲一下，你知道吗？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你永远活着吗？这是上帝的心意，他不希望我们死亡的，他希望我们永远活着。只不过始祖亚当犯罪，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罪，众人都死了。就上帝原本希望人永远活着，现在死了怎么办？怎么办？上帝的计划落空吗？没有，上帝早就预备了救恩，使人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从死里复活，可以永远活着。上帝何其的智慧，但上帝又何其的恩典。所以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他不晓得上帝的心意，把死里复活当作是无稽之谈，但也因着他们的无知，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从耶稣的回答略略的一窥天上的景象，就是人从死里复活以后，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在天上没有夫妻的关系，在天上也没有人世间这种父子儿女的关系了，没有，只有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有些人爱到深处就说我们来生再做一次夫妻吧，抱歉，没有机会了。你要嘛就这辈子好好相爱嘛。有些人会说在下辈子我一定要再做你的儿子来孝顺你啊，抱歉，没有机会，你这辈子好好孝顺父母吧，将来到天上这一切的关系就都改变了。我们与耶稣他是我们的兄长，我们是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第二点，不晓得神能。撒都该人不晓得神有改变生命的大能，他们凡事都靠自己。耶稣知道撒都该人心，要撒都该人心服口服，他一定要引用摩西五经，因为撒都该人只信摩西五经。所以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撒都该人怎么可能没有念过？一定念过，对不对？一定念过，只是从来没有留意到上帝说我是，英文就是 I am， 而不是我曾是 I was，我是，我现在人就是。当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那代表亚伯拉罕现在怎么样？仍然活着。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仍旧活着。上帝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所以这也鼓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去参加某些人的安息礼拜，我们会去参加某些人的安息礼拜，但是他的生命结束了，习了地上的劳苦，但是在上帝那里他仍然活着。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深知的盼望，因为他仍然活着。所以弟兄姐妹，死里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十四节十七十九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面，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弟兄姐妹，撒都该人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他们只在今生有指望，他们只看今生，但他们从来不去仰望永生，他们不去盼望那个。但是哥林多这里写到说，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说真的比众人都可怜，不知道在信什么。但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本来因着亚当的罪，我们众人都死了，然后现在却因着基督，我们众人都复活了。所以这就是死里复活为了这么的重要，因为人在罪里面，死亡本来是我们众人的结局，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他代替我们众人死，并且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而复活呢，代表了他胜过死亡的拘禁。因此，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这样说：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我一开始的祷告。神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在我们的身上现在有死里复活的大能在发动，如果我们现在仍旧犯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你已经信主了，如果我们仍旧在享受最终之乐，我们如果仍旧还是像过去一样，跟旧人一样活在那种邪情私欲里头，眼目的情欲里面，更要贪婪污秽，那么我们是死的，而神不是死人的神。可是如果我们让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发动，我们可以活出圣洁，我们可以活出与这世界分别为圣的生命的时候，神是活人的神，我们是活的，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如今有圣洁的生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提醒，因为耶稣说了这话，我们要认识圣经，要晓得神的大能，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活着的人。
这同时也对在我们当中，若是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神乐意你永远活着。这救恩在创世以前为我们世人所预备的。你若是能够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你需要拯救，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需要看到他代替我们众人死，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今天死里复活的大能也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发动，你可以靠着基督耶稣，靠着神的大能胜过罪恶的权势，今天就会是你得救的日子。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在神的面前，你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唯有你自己知道。这时候，你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同声开口：你愿人永远活着，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不喜悦死亡，你更不喜悦恶人死亡。你愿人都能够回转，归向神。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众人在这里都接受基督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主，今天借着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当有那活的生命，是上帝你所喜悦的，是能够活出借着基督耶稣的爱，活出那神你完全的律法的生命。我们不是只是在肉身上活着，我们更是能够活出像基督耶稣一样的荣美。主，愿你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孩子，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像明光一样，能够散发出基督耶稣馨香之气。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主，也为在这里没有信主的仍旧在慕道的朋友来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被你的爱所触摸，因为你乐意他们活着脱离那罪恶的辖制，你乐意他们活着享受神儿女一切的荣耀跟自由。主，愿你把这样的福分赏赐给他们，也使他们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主，我们就向现在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